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雅各伯书，我们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了。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小段，接着看这个，就是基本上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二节是一个大段落，都是不同的。这个作者对收信的团体，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该是基督徒团体啊，就是提出一些劝勉跟警告嘛。那第一个是叫他们要正确的聆听圣言。那是雅各伯书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写的啊，那么已经是不再是用希伯来文，那他的作者跟这一个收信的团体呢，应该还是大部分是外邦的。就是对犹太的传统呢，可能是知道的不多。不，我们知道真正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希伯来语里面呢，那么听就是从，他没有那个服从这个字，希伯来文，他听就是。在这边他谈的这个正确的聆听圣言，我给了一个简单的标题嘛，当然是在这个犹太背景讲话，是包含从。你马上就知道，就是说什么听啊，不能光是听不做的。我们读一下19到27节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都要知道啊，每人都该敏于听教，迟于发言，迟于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和种种恶习，而以柔顺之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好，种在你们心里的圣言，那个圣言能救你们的灵魂啊。好，不过呢，你们应按这圣言来实行啊，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谁若只听圣言而不去实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着自己生来的面貌，照完以后就离去，遂即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啊。至于那细查是与自由的完美法律，而又保持不变，不随听随望，却实际力行的，这人因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谁若自以为虔诚，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反而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便是虚假的。在天主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好，你单单的读过去，几乎没什么可以解释的，几乎现在我可能按照字面懂就可以了。我们先看前面三节哈，这个19到21节，大概是整个段落，到一直到这个27节的一个简单的引言了啊，就是他告诉读者啊。我们内心里面呢，已经种下了圣言。那你问怎么种的嘛？当然是靠着圣喜圣事嘛，之前聆听嘛，好好。所以这是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身上呢有天主圣言。那这个圣言是救我们灵魂的，当然是靠着宣讲者，或者说最后是靠着天主自己，那种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这个能够救我们灵魂的圣言呢，就应该要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上真正的活出来。那方法呢就很简单嘛，有个三重的呼吁：敏于听教，迟于发言，迟于动怒。好，这个呼吁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把这个从第十九节就引到了21节，说明啊，就是说明这一个作者现在呢对他的讲话的对象或说信收信的团体给了最根本的教导。然后呢第20节还说明了一下什么，他说要小心点控制自己，不要被愤怒控制，不要被内心的愤怒，因为人的愤怒呢不成全天主的正义。换句话说，作者说的是人在愤怒中做任何的行动啊，都不能够带来天主的国啊，不能带来天主的国。我们说在愤怒的时候呢，不要做决定，不要说话，跟人愤怒的时候谁管住自己的嘴巴呢？管不住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在传统的神修学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在 在心神不定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啊，这传统圣经都有讲的。但这个心神不定有很多人讲，这边但你的愤怒一定是良心不平安嘛，啊，就不要做任何决定，不要说。我们常常就说怎么说，人一生气怎么样，就口不择言，对不对？这就是要小心。这边谈的很简单啊，愤怒啊，不要愤怒啊。好，那么这个二十一节所谈的话，当然是很清楚，怎么样脱去什么各种不洁、种种恶行。注意到这个新约里面哈，跟旧约一样，谈到非常多这个不洁的这种罪行啊。这的确是当时文化里面，特别是外邦文化里面啊，从犹太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简单讲就是淫乱了。啊，这个要小心，尽量的避免它。好，所以这边应该是什么？来自于初期教会的圣洗的传统，就是教会呢在施行洗礼的时候，有这个牧道者这个要理讲授，然后怎么样，给他们提出一些劝勉，你们临了洗以后呢，该怎么样生活的？那这个在新约里面其实非常多啊，类似的教导非常多。我们可以读几段话，比如说我们读着看。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各位要看你手上的圣经可以看一下。你看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说你们应该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嫉妒跟各种毁谤。领洗之后啊，跟这些邪恶的事情都要断绝关系的啊。那哥罗森书第三章第八节就说什么，说你们现在呢该戒绝一切，哪些呢？戒绝愤怒、暴力、恶意、诟骂和出于你们口中的秽言。那是非常类似的写法，就是跟这边是一样，就是要注意到怎么样要脱去各种恶行，特别是不洁的恶行等等的。那这个基督徒领了洗以后，当然会跟着领洗以前有一个绝对的变化嘛。我们再看一个比较长的例子，各位可以看一下《厄弗所书》第二章啊，这是初期教会非常强调这个的。领了洗之前跟领了洗之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实践啊，比较少讲这个了。我们说领洗进天国就完了，对不对？天国在哪里呢？现在就开始了嘛。我们读一下《厄弗所》第二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啊，说。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从前嘛，对不对？不是还没有领洗嘛？啊，那时呢，你们活在过犯跟罪恶中，跟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简单讲魔鬼了。啊，过去被魔鬼控制的啊，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所以这个作者说他以前也是啊，在临行也是嘛啊，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而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这是过去啊，临行前。第四节呢，然而父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啊，是由于恩宠，而且使我们怎么样，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好，这就是从第四、第五、第六开始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啊。那我们这情况是来自于天主白白的恩宠。那你继续再读下去，就说那这么该怎么生活呢？啊，就要怎么要忘去什么，忘记什么过去生活，要说思念天上的事了。啊，这是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跟这边雅各伯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是类似的写法，所以很简单的，就是呼吁这个基督徒，刚刚临洗的基督徒怎么样？他们现在是新的生活，必须跟过去斩断关系。啊，过去在外邦情况里面生活那些罪过。跟恶习都应该终止停下来了啊。那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很难开口直接讲这个话啊，对牧道者说你以前生活很坏，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强的对比了哈。我们今天实在很难说，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像当年那个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对比性。过去犹太人的这个相对而言呢，他们的伦理的道德观呢，的确是在那个时空环境当中是比较好的。 我们今天其实你很难说这个我们劝别人灵洗，那些慕道者可能比我们还过得更高的道德标准的，对不对？我们很难说，但是我们要这个叫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洗的人为什么不先悔改，要问我们自己这样。好，那第二十一节说什么？说那个种在你们心中的能够救你们灵魂的圣言。好，所以这个圣言是种在你们心里面的，这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个圣喜圣事的了啊。所以这个圣言呢，就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我们后面在第十八节哈，他会谈到什么真理之言啊，有很多种讲法。就是我们就是简单讲，就是后习者哈，他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是听那个要理讲述的课程所听的一切。当然，最关键是耶稣的话啊。但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已经收集好的新约或福音嘛。虽然我们相信雅各伯书写的比较晚，福音书已经写好了，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书的流通的速度这么慢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见得他们可以读过。所以这边很谈的这些真理之言、拯救灵魂之言、天主圣言等等的话，那都是很清楚，就是他们所聆听的那些要理讲授啊。那这当然会让大家想起，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也说了嘛，对不对？那亚威怎么？亚威是在山上啊。给了梅瑟十句话嘛，对不对？他们犹太人也说的，把那个话就种在人民的心中。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五主日视频记读的那段耶利米亚三十一章，对不对？在那些日子以后，天主说哈，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跟各位说的，我那时候说这个写那个字，那当年就是刻啊。像那个陶匠捏拉捏做了一个器皿啊，在上面刻板突然刻上去，那是刻，我说这刻在心头上嘛，讲的道理，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谈的，那说这个虽然种在内心是一样的表达方式，所以说天主怎么样，要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肺腑、我们的五内写上他的法律，是这个意思了。好，那我们知道，因为雅各伯书呢是新约的作品，对不对？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的传统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谈到那个种在我们内心的圣言啊，我们当然很容易会想到福音中那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圣言撒在我们心里面的话，那应该要怎么结出果实来的？当然我们可以有这个连结，你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马窦第十三章或者马尔谷第四章那个撒种的比喻，这边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去听。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当中啊，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讲的比喻之外呢，还加上了解释，对不对？在那个解释的时候，基本上就谈了那个种子就是上主天主的话。就大这个理解的方式了，好，当然是比较后期的理解。所以呢，在这个二十一节怎么样呢？作者就呼吁了嘛，呼吁什么？大家啊，基督徒领了洗了，要把那一个种在我们内心的圣言怎么样？要真正的在我们心中里面耐心的、持续的学习，耐心的记忆，坚忍的在生活上实践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言可以救我们的灵魂。换句话说，让我们得救嘛。那么当然是很清楚。那这个圣言就是福音的喜讯，这也是初期教会里面在新约里面非常多的以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看见的表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谈的，他说保罗他传福音嘛，说我绝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是天主的德能，让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啊，这是让我们得救的圣言嘛，很清楚的。那格林多前书我们很熟悉的哈，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而言是天主拯救的德能啊。那我们看一个比较最早的作品，德桑诺尼前书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德桑诺尼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啊，保罗说什么？我不断的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呢，你们由我们接受了所听到的天主的言语啊，天主的言语啊，而且怎么样，当作天主言语接受了这圣言啊，你们听见了，而且你们真的把它看成天主的话接受，而这个话怎么样呢？在你们身上发生了效力，这还是种子嘛，结了果实啊。 你就注意到其实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就是跟各位讲的，我们这边解经啊，尽量是以经解经，就看那个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他们讲一样的话，就可以讲说是共同的信仰经验了。好，这是19到21节，我们看下一段啊，从22节开始哈。那么谈就是要真正的行动了啊。好，22节说，不过你们应该按这个圣言来实行啊，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啊。因为谁如果只听圣言而不实行，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照完以后就离去，随即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猜了哈，我自己猜这边的描写，很可能这个作者如果是一个严格的或者传统的热心的犹太人的话，他这边所想的说不定是这个天主怎么按他的什么面貌造了我们人。我觉得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有这个天主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我们，然后呢，可是怎么样？我们一离开他，我们就忘了。就过自己生活去了。我就觉得这个23、24节很可能有这个背景。好，然后说，至于那细查事与自由的完美法律，又保持不变，不随天随望，却实际力行的呢？好，这人因他的作为，他一定是有福的。好，这边又出现了个有福的，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的？或者征服八段那个语句是犹太人里面常常有的这个句子，这样子。好，那么一开始就要求什么？大家要实行圣言，不要只听而不做。好，那这边是在22节开，然后呢23跟25又来了一次，这个非常强的对立哈。在23节说的是什么？只听圣言而不实行。25节怎么样说？听了而且怎么样？实际力行。好，两次的方式讲了这个对比，当然是什么？要求大家要听，而且要实行，按着这个方式生活。好，这个听而且实行，我听而不实行，这样的对立是很清楚的嘛。这个表达哈，在新约还出现另外一次，大概是两次了。另外一次，罗马书2章13节。不，罗马书2章13节，他所谈的那个比啊，比喻这个对应物，就不是讲这个圣言，而是讲法律。好，罗马书2章13节说，他说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人算为正义，而是实行法律的人才算为正义。好，这也蛮有趣的。罗马书，你看这句话，我就常常觉得要仔细的读。好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作者在这边怎么样？他是把这一个圣言呢，也在25节变成了法律，基本上跟罗马书蛮像的了哈。前面22跟24到24节谈的是圣言嘛，好，但很清楚，无论这边谈的就是我们信仰中得救的道理啊，它不能够只是一个空泛的言语，而必须在生活里面真正的实践出来。所以22节里面所谈的这个圣言，其实它就连接到我们前面的21节所谈的种在内心里面的那个真理之言。然后呢，在25节说这个什么？这个是圣言变成什么法律？是完美的法律。什么完美法律？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边把这个圣言，把这个救恩的喜讯，还有这个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它是一个概念啊，就不能够分开来的啊，不能够只听不做，不能够只是上课没有实践生活啊。那么这边谈的时候，它是给予自由的完美的法律。那法律这个字眼当然是非常深的旧约的字眼嘛，来自于西乃山的。我们这边可以谈它是给予自由啊，给予自由。那我们也听见耶稣在若望福音也说嘛，对不对？我来带给你们自由的。可是在犹太人的眼中看呢，耶稣是不守法律的人，这蛮麻烦的。那我们这边可能可以想象，这些在新约那个字眼啊，使人得到自由的，我赏给人自由的法律，大概应该是什么？新约时代呢，对梅瑟法律重新的反应反省啊，可能就是像耶稣的教导一样。所以犹太基督徒认为啊，他们现在看见了梅瑟的法律呢，是给天主的子民什么带来自由的。 第一个自由是什么？是脱离了这个埃及的奴役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是梅瑟呢先带领百姓离开了埃及，对不对？才在西乃山上得到了十句话嘛。好，可是呢，我们看见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是不断的背叛这个法律的，包含这个梅瑟在山上跟天主领受十句话的当时，在山下人就拜金牛了嘛，对不对？那个时间你可以看，其实法律这边是很清楚，这边是现在贾各博士这边谈的是已经是新约的理解了，单单是靠那个法律，人是没办法真正能够得到自由，还是靠耶稣来，那让人看见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天主给的法律是让人可以有能力按着天主的意识来生活。所以呢，现在呢，新约的基督徒他们就认为梅瑟的法律是根本的，给人自由的啊，就不仅仅是什么从埃及的奴隶离开了成为自由的，而且是让他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自由的按着天主的意识生活啊，这是基督徒的自由啊！啊，基督徒谈自由，当然不是任意妄为嘛。我们谈自由，譬如我们说什么是自由，说什么以不影响他人为范围，对不对？这讲法的不，可是，在信仰里面是自由，是有能力实行天主的旨意。换句话说，自由的人是他就可以让那个种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灵魂得救的那个圣言可以真正被活出来，那是自由啊！能够做出这才是自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假设一个人基督徒每天早上起来圣餐弥撒，对不对？那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夏天可能热醒了容易一点点，晚上冷，冬天不想离开被子，对不对？那什么是自由呢？能够离开棉被的是自由人。当然这还牵涉不到伦理的罪了，但这个意思，我能够实践天主的法律，爱天主爱人的法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所以这边谈什么？说这个基督带来的这个新的法律，这个救援，天主圣言是给我们自由的法律。这当然跟我一般的法律概念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自由，我刚才举的例子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真的是怎么谈到什么？我们可以爱天主，同时呢可以爱人，啊，就很简单的爱天主爱人。我们知道后来的福音的传统里面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我们问耶稣说哪家法律最大？耶稣说爱天主爱人。那这个真正能够爱天主爱人才是自由人。我们在现实的生活的操练里面啊，那爱天主比较不容易真正的在现实上表达。我们大家就说，我们说一个人啊很热心哦，他的那个教会的礼仪活动参与很多，那当然是一个记号，对不对？但你说是不是绝对可以等于爱天主呢？那这个人得自己反省嘛，对不对？你也可以用演的嘛，对不对啊？但是爱人啊，就是比较好像是更具体一点点，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实践嘛？弟兄姐妹在信仰团体当中一起好好的生活。所以可以看见啊，雅各伯书他应该是跟随这个原则了，他把法律啊就理解成什么爱天主跟爱近人。那这边可能更强调的是爱近人，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好，这个是让人得到自由的啊。那么这个法律呢，使人离开一切不爱的情况啊，你说一切跟爱相反的情况呢？这是法律所谴责的。那这个法律怎么样？要把我们从那边带出来，成为自由人，让人可以自由的爱。所以这个法律成为完美的法律，意思是说，这个法律呢，让天主子女能够完美的爱天主，完美的爱人。所以这是什么？种在我们内心的那个圣言，他要完成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就得不断。当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全部的嘛，还在生活里不断的努力。那么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努力，就让那个种在我们内心的那个圣言就一直发芽结果嘛，啊，那这样的人呢，有福的， 啊，这是有福的。你可以讲征服第九端了、啊，这么说就是放在雅各伯书的讲法。好，那么二十六节看，那么谈虔诚。谁如果自以为是虔诚，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反而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便是虚假的。啊，在天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好，这是我们这一章的最后的结尾了哈。那么它是以非常精简的方式，就是综合前面小结论。那这边用的字眼呢，就是用虔诚。好，虔诚是指什么？一切敬拜天主的行动或者是行为。好，很清楚，他这边谈的不仅仅是礼仪的庆祝嘛，不仅仅是祈祷诵经或者是信仰的宣誓，还怎么样说必须怎么样实践这个爱的诫命。那更具体的谈什么？谈那些特别需要人照顾，说孤儿跟寡妇。那我们现在在试训期快结尾了嘛，后天就是要准备要拿出这个对林爱会的捐献，对不对啊？爱德运动嘛，这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巧妙的一个配合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讲的这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哈，真正的表达是一个虔诚？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要控制自己的唇舌。换句话说，就是端庄有礼，跟见人来往啊，不论他们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啊，我们应该以爱相对啊，不可轻慢，不可毁谤啊。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在言语上不控制的话，那我们基本上这一切我们尊敬神的这些行动啊，就毫无价值。那他就做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欺骗自己的心。很有趣啊，他没有说你骗别人啊，你骗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骗别人，对不对啊？其实骗别人是骗自己啊。就是注意到，我觉得在我们在慢慢练习，这基督信仰的一些这个伦理化，这很多很特别的一些语言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因为最终是我自己，我自己能不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援嘛？啊，所以我的行动，如果我自以为在外面怎么样表现得很漂亮，让别人看，可是我事实上我却真正的失去了天国，那我其实欺骗了我自己嘛，我得不到真正的我真正内心所渴望的一切。所以很清楚，这个我们的行为如果不能够有爱的话，就一点价值也没有。那边举了一个例子，特别强调是这大概跟随整个的旧约传统嘛，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简单说了哈，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自己无法帮助自己的那些人，然后怎么样？这对外的，那对内怎么样？就自己呢，就保持不受世俗的玷污，啊，跟这个世俗划清界限，哦，人的三愁嘛，哈，魔鬼、世俗跟肉身嘛，跟世俗划清界限，就必须怎么样？避免这个虚假的虔诚，有真正的爱心，同时呢，拒绝跟这一个暴力的世界、邪恶的世界站在一起。啊，这个也非常困难，今天我觉得今天特别特别困难。今天我们总是最很难去再去分啊，分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教导啊，这很麻烦，对不对？你说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还不把这个基督徒的伦理当做一个价值啊？我们说的机会比较少了了哈。无论如何，这边谈得很清楚，这边说只有这个样子的人能够钳制唇舌，能够呢帮助有急难的人，同时呢保护自己啊，不跟这个世俗同流合污的人，这样的人举行的宗教的敬礼才是让天主喜爱的。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的虔诚啊，不能够只有这个礼仪的行动而已。好，我们进到第二章。我的弟兄们啊，这个作者他很常常会把这个读者们叫一下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该按外貌待人啊。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 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且对他说，请坐在这边的好位置上啊。而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而按偏斜的心思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使他们富于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可是你们竟然侮辱穷人，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的确，如果你们按照经书上所说的，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满了最高的法律，你们便做对了。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那就是犯罪，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因为谁若遵守全部的法律，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你纵然不行奸淫，你却杀人，你仍成了犯法的人。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你们就怎样说话行事吧。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好，我们先看看前面这四节啊。他讲给谁呢？讲给那些已经接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人。第一节开始的，你们既然信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受了光荣，当然是已经完成了救援事件，回到天上的，这样子。好，这样的人，基督徒却以这个相貌，以身份地位，以人情面子来区分人的等级，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行，这完全不能接受基督徒不可以怎么样，碰到有钱人就积极的亲近谄媚奉承碰到穷人呢就轻贱贬义打压，或者呢避之唯恐不及。好，我们看见这个话语一到四节其实蛮有画面性的那我们大概都可以碰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例子是非常多嘛，对不对很容易让人可能从这个话以为他可能背后里面也许他在指责某一个具体的情况吧，可能是了，但也不能证明，我们就当时你自己想吧，好，很清楚。那这边所谈的这个富人有钱人是不是基督徒呢？是不是这一个教会的成员呢？我们也无法判定他只说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来了，那没有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会堂我们注意到还是一个犹太教的字眼当然在初期教会里面还没有教堂嘛他们还是怎么把挨家挨户的薄饼吃到的情况里面，第一世纪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圣堂，是在应该在一个传统的这个犹太的聚会的背景的情况一样。好，所以我们很难说了，可能这边他讲的人到底是谈的是谁很难讲我也会愿意相信，可能作者他看了一些现实的生活了给了一些那个建议只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具体情况就无法再给他具体的去定断当时到底什么情况好，我们这边看这个人呢会不会是基督徒呢？这边从字面上一到四节看不太出来，不过呢我们看下面那个第六跟第七节的话就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了那么应该是相反，这个应该不是基督徒，就是好，但是我们在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了，他至少说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不可以嫌贫爱富不可以这个用人的外貌身份等级职业做任何的区分这个不可以的。那我们用保罗的话就好了嘛，怎么说我们领了洗以后怎么样，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就自由人或者是奴隶，男人或女人，你当然可以加嘛，不分有钱人或没钱人，你可以加，就类似这样，所以在基督内我们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可以分的 好，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听吧，天主不是拣选了那世俗上视为贫穷的人吗？好，这边呢第五节跟第一节相比啊，他加上了亲爱的啊，亲爱的，当然是怎么样唤起大家的注意力，不仅是让那个读者能够注意听这个讲者讲话者，同时也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真的在主内，在主内他们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该怎么样，该有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形式的标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些东西，不可以只听而不真正的实践嘛。所以作者怎么样，他们提三个问题啊，那三个问题很简单啊，对不对，就是那么说天主不是拣选了世俗视为贫穷人，让他们富于信德，并且继承他向爱他人所预许的国吗？答案是是啊，哦，这是很清楚的，是修辞学的问题嘛？答案这是很肯定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的确是如此的，只是个表达的方式，让他们加深注意。你们既然听的好，那么既然这么讲，他就知道必须承认了，既然是基督徒了。那么私言行为呢，就应该要小心，不要像前面所说的一样仗势欺人，嫌贫爱富怎么样，还辱骂基督徒的名号。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在第四节啊，说天主不是拣选了世俗上视为贫穷的人，他们使他们富于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天主拣选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吗？当然不是嘛，我们知道像阿圭拉普利斯塔很有钱的，对不对啊？但是一般而言是居大多数，而这边可能我们知道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金钱，还有别的一些表达，但这个其实是初期教会常有的这个共同的认识。我们用一段大家很熟悉的话，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的描写啊，格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保罗叫他们看看他们自己，他们说啊，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怎么蒙召的啊，从肉眼来看啊，你们中什么有智慧的人不多，有权势的人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对不对，很清楚的。然后说什么，天主偏偏招选了什么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至于天主招选了世上卑贱的跟受人轻视的，那些一无所有的啊，为消灭那所有的啊，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这很清楚而是告诉这个基督徒，天主拣选我们啊，而这些人呢，在世人的眼中本来绝大部分的确是贫穷的，可这个贫穷怎么样呢？现在因着得到了天主所给的那个信仰啊，使人得到自由的，种在心里的那个法律那个圣言怎么样，他们成为富有的。多富有呢？因为他们有什么天主之国等着他们继承嘛，是极度的富有啊。这边谈的第一个问题啊，天主怎么样选了贫穷人怎么样，同时预许什么天主的国给他们呢，所以就不再穷了。那第二个跟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趣的说，那你们呢却才怎么侮辱穷人，那你们不是什么富贵人仗势欺压人吗，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啊，就忘却你们根本的身份啊。最后一句啊，说岂不是什么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啊，我这边写了一个英文的句子，就是这个NAB 版本它的英文的翻译啊，就这些翻译有问题呢，说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啊，应该是辱骂那什么加在你们身上的高贵的名号，这个名号啊，基督徒啊，对不对，或者天主的子女嘛，啊，就是说这个读者让我们想，这个是要读者想起来哈，富有人他们是有权势者啊，他们过去常常压迫这些贫穷人的，把他们拉上去法庭里面，他们甚至怎么样去亵渎去轻视这个贫穷人现在的信仰嘛，你可以讲就贫穷什么，他们是相信谁，相信耶稣基督嘛， 是他们在临洗的时候他们呼号的这个名号嘛，这都是这边谈到的名号的 The noble name、啊、高贵的名号这边谈的、啊、这个是大概这个句子里面真正隐藏在里面。那我们这边第七节翻的 太文雅了，被称的美，应该被称赞的美名、啊、这样子、啊、我稍微就是我就是用一下这个别的那个英文版本帮忙大家了解这个句子的真正的翻译可能会比较更清楚一点点、啊、所以无论如何这三个问题都清楚的说了、啊、那么初期的基督徒传统让我们知道因着领了洗我们身份的转变，我们得到那个高贵的名号，我们呼号的救主耶稣基督名，那个名也成为我们的名号，因为我们是他的跟随者基督徒嘛。那这边就那这个当然是在福音里面非常多次提到的高贵的名号，注意到。好，那么第八节，所以的确啊，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的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啊，如果你们真的实行了爱人如己的话的话，这满全了最高的法律就做对了啊。你看又回到那个爱近人，对不对？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第八节其实把一到七跟九到十三这个连结在一起啊，很简单。好，那这边一个翻译的问题又出现了哈，满了最高的法律，我给你们就是满全了啊，最高的法律比较好的翻译。那么什么是最高的法律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读过了这一个福音的故事，有人问耶稣，对不对？什么是最重要的或第一条的法律？你可以这样子，当然是可以来理解嘛，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最高的法律啊，它真正的直接的按照希腊文懂的是国王的法律。Kingly law 或者是 royal law 皇家的法律，那个字，好，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是在整个的新约作品里面，这个国王的法律这个字啊，它只出现这一次，很少见。但是呢，在希腊的文学作品是常常出现的。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作品呢是出自第一世纪末期写的嘛，那希腊文化还是非常盛行的，大概这个作者他应该是用了这一个希腊文学的传统，把这个字放在这边啊，就是把这个国王的法律，就是我们的圣经啊，释迦本翻成最高的法律，当然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不过本来那个原生的字义是应该是国王的法律哈，那它内容倒是很简单，就是爱亲人嘛啊，就是前面说的爱人如己啊，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啊。内容倒很简单，这个字的翻译上稍微讲一下这个本来的意思很简单。那么我们知道前面啊，在下面的十二到十三节谈到什么？谈到自由的法律啊。第十二节说，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其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形容这个相同的句子。那我前面跟各位解释过那个自由嘛，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那这个自由的法律就很简单，展现天主的慈悲，前面提过的爱这些什么受苦的孤儿跟寡妇等，所以爱近人，所以根据这条法律那么很清楚我们应该做。但是呢，也知道他们过去在临洗之前呢都是个人只顾自己的，嫌贫爱富的，或者贪恋世俗的，因此说过去呢我们都因着这条法律被判了罪。现在怎么样？我们接受了这个法律呢，它使我们成为自由的啊。所以而且你可以看嘛，那么你用国王的法律，那么国王是谁呢？你可以讲天主，你也可以讲耶稣基督嘛，都可以的。在这个在新约的 stem 是很容易的。所以现在谈的是怎么样？人如果现在领了洗，还犯这样的法律的话，那么他当然怎么样，就会遭到最严厉的审判啊！这国王的法律，他是立法者跟审判者，谁呢？天主自己。所以，那么他的子民。因着洗礼进入这个信仰团体还这样违反这个法律的话，那么现在那个审判者是谁呢？就是这个天主自己。所以这个要非常强的讲了，就必须到大家注意到，是能够躲避这个法律的审判 也很简单，就是按照这个经书上所讲的什么爱近人就好了。好，第九节说，可是你们却，如果你们按照外貌待人，前面谈过的哈，就是嫌贫爱富等等哈，但如果你们呢按照外貌待人，你们就是犯罪啊，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因为谁若遵守了全部的法，一旦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啊。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那说了那纵然你不行奸淫，你却杀人，你仍然成了犯法的。好，法律这么多条啊，只犯一条就等于全犯了。哦，好严格哈、啊，对不对？那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个思想跟保罗有点近了。保罗也说了嘛，我是说我们这是守靠着守法律，人是不可能得救，因为人不可能守住全部的法律。罗马书也是这个基本的思想，像什么思想？那的确是的，好像。所以这边谈的什么？第九到第十一节怎么样？又连接到前面第六节的，他说你们怎么样？竟然侮辱穷人嘛？你们竟然怎么以貌取人嘛？啊，所以这边第十到第十一节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整体联系上，我们可以能够正确的理解哈。那么最后的十二到十三节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段落的结尾。我们生活怎么样，要能够在现世上爱天主，爱特别是爱人，爱人就是行慈悲跟怜悯。如果对人有慈悲有怜悯，那么在审判时呢，就得到天主的慈悲跟天主的怜悯。那前面第八节就谈到了那个最高的法律是爱近人嘛，那第九节就是基本上回应那个的，那怎么样不要去犯啊，不要去犯啊。所以第八节这经文的根据是引用了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人如己啊，叫大家爱人如己。那么现在呢，在第九节呢说，如果你犯罪，你就是要遭受审判的，那也在勒未记十九章，这在第十五节说。审判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不要违背正义啊！如果你在当法官判案啊，小心点，不可袒护穷人，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就是怎么样，不可以因着外貌给谁啊好处或者给谁坏处，基本上是公正了啊，不公正都违反了爱近人的法律，就违反了国王的法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这边就谈的谁如果违反了爱的诫命，他就犯了一切的诫命、哦、他就说杀人跟奸淫，你就算没有杀人，犯了奸淫就犯了一切的罪，你就算没有奸淫，可是杀了人犯了一切，当然你这边谈嘛，你没有杀人也没有犯奸淫，可是你不爱近人也犯了罪，一样犯一切。这是谈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我们怎么样要该每一条法律都实行好。那你可以很简单谈，如果真正的爱近人的话，你就不会杀人了嘛、啊、讲那个笑话嘛，远也杀不到，对不对？又不是小李飞刀，对不对？那近人说，如果你可以，我们爱近人就不会犯法律的。本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得见，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身边的人常感到困难，的确是的，这我们生命就常常要注意从近人开始啊。那远方的，像我就意识到，譬如说，现在这个圣地的战争，对不对哈？那我发现今年我们现在开始为圣地募款，星期五到了嘛，对不对？今年我已经感受到捐款的人很多，我感受，当然大家很同情嘛，的确很好，对不对？那可这个同情心应该要在什么？在身边就要开始执行了。啊，讲实在，你就相对而言，你说捐点钱或捐很多钱。给很远的人，相对啊，常常比啊，在家里面给家人一个好脸色看呢，容易很多，对不对？家人你看就是看就不爽，这块你们看就是不爽，对不对？这很奇怪，对不对？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经历，就是如此啊。所以可以看到圣经的话，只是你觉得这个话就是很直白，说太简单了吧？可是你知道，真正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它并不简单。所以爱近人呢，真的是基督徒里面非常强大的一个挑战，它也真正证明我是不是一个自由人。所以第十二节说嘛，你们要怎样按着自由的法律受审判，你们就怎么样的说话行事吧。 啊，所以第九节谈的是国王的法律，这边就把它换个方式了，自由的法律了。如果人的内心没有爱，嫌贫爱富啊，谄媚奉承这个上位者，就是轻视那些低贱的人啊，那么末世的审判者天主啊，会这样来审判我们的。所以那些什么对自己近人不行怜悯的人，必然遭到严厉的审判。所以呢，凡以仁慈怜悯对待的近人的人，那你放心吧，没有审判了。审判是没有必要的。就这边谈得很清楚。那么怜悯怎么样会真正得到审判？所以作者称呢，称这个执行审判的法律是什么？是自由的法律。所以如果我心里面真正担心被审判的话，那我愿意按照这个生活，我其实是一个最自由的人，我能够自由的什么行这个爱德的行动。基督徒的伦理是很特别的，就是常常记得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才是自由的。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明明知道对的事情，那其实证明我们是罪恶的奴隶嘛。就是保罗的话，这是很强的表达了，谈到这个他生命的现实嘛。就我明明知道的恶，我偏偏去做；我明明知道的善，我偏偏不做。你看保罗这个非常深的那个信仰反应，他说：“那他我怎么办？我这个人真可悲，真可怜，怎么样？谁可以救我？感谢天主，耶稣救了我。”耶稣救了我，就是的确是靠着福音才行的，非常关键的。好，我们下面这个14到16，另外一段，我们稍微今天可以进行一点点了。好，你看第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啊，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而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说：你们平安的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着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好，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得对，连魔鬼也信，而且怕的打战。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我们的祖兄亚巴郎把他的儿子伊撒德献在祭坛上，不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义人的吗？你看他的信德是和他的行为合作，并且这信德由于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这事为他便算为正义，得被称为天主的朋友。你们看，人成义是由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德。我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将他们放走的拉哈布妓女，不也是同样因行为而成义的吗？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这边很特别的提到那个拉哈布，他的故事我们知道，那个妓女对不对？他就是接受了这个若苏厄所派遣来的两个探子，保护他们，让他们平安的逃走嘛，对不对？那各位知道，我就跟谈了好久，我在读这个但丁的神曲嘛，我已经读到天堂边了我已经碰到拉哈布了，在天堂，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好，这个14节到26节是这个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那这边其实它的主题是我们已经重复的，就是什么？还是怎么样？谈基督徒生活中必须有具体的行为嘛？只是呢，他这边谈着那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这个信仰生活，他真正的行为呢，他怎么样就连结在这个信德那个主题上，这边其实还跟前面是一样的，不可以怎么样光说不做嘛，对不对？这边是怎么样？他做了更多的发挥我们先看前面这个14到17节里面，这个小段落怎么开始说？没有具体行为的信德，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吗？ 答案是没有啊，没有。他是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啊，那非常强的一句话啊。好，这边他怎么样？他用一个例子来说，他说有一个人呢怎么样，大概在信仰团体里站起来讲话了，说他有信德啊，相信天主，对不对？这是怎么样？他说大家都看见他没什么行动啊。我也常想到我们的教友们常常说嘛，神父，我内心里面有天主的，我都不好说，你读了这一段话好不好？对对，这话我们常听见，对不对？你像神父，哎呀，我这工作很忙啊，这个孩子太小啊，什么工作读书很辛苦啊，补习啊，什么东西啊，没有时间。哎，神父，我心里有天主啊。我说我也不能说你没有嘛，对，我当然不能判断的。不过你看这个圣经的教导就是不一样嘛。啊，就是说有信德，谁能够对你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确不能够判断别人，对不对？但是你更很清楚，那这边就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啊，说这样子宣称有用吗？所以这个作者问，他就问个问题说，好，你这么讲啊，那么这个信德可以救吗？可以拯救这个人吗？啊，他问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碰到类似的情况就问的。问他说：“你这样说，你心里没有天主，那个会救你吗？天主可能罚你哦，不救你。”你讲，想想看，其实蛮恐怖的一句话，对不对？好，当然我不敢讲这句话讲出来。上课是可以讲，上课是不没有什么针对性嘛，对不对？不，的确是的。你注意到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那个信仰生活的实践是很多人可以要重新反省，所以很清楚怎么样。他问的是说，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啊，这些人说我有信德，那这个信德能够面对那个审判吗？好，所以怎么样？作者举个例子了，啊，这就好像怎么样？来了一个穷人，啊，你说你很爱他。啊，你好可怜，赶快你那么饿，赶快好吧，吃饱了回去吧。不给他吃的，啊，说哎呀，天气这么冷，你穿暖一点嘛，不给他穿的，那，啊，穿什么呢？啊，说这个例子怎么样？说很清楚，嘴巴说只有口惠，而没有实际的援助的行动。那作者问，那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表达，有实际的益处吗？所以这个是非常，这其实碰到我们前面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讲的情况是一样的，就只有嘴巴说没有实际的行动。好，那么这边在第十七节就先给了一个结论了，就这个例子来看很简单，说如果没有行为的话，那信德本身是死的，换句话说怎么样，就不能够结出果实来啊。那种在我们心中可以拯救我们灵魂的圣言就死了啊，就没办法怎么样真正的结出果实来嘛。所以这个信德怎么样跟行为必须要成为一个整体。好，然后十八到二十一节就说了，好，他现在用另外一个人发言的人呢，说啊，他像第一个讲话的就是说我有信德，对不对？那这个第二个人说了，他说那你怎么样呢？你把你的信德暂时没有行为呢，你把信德指给我看看吧。但是他的其实是他指不出来嘛，对不对？他只有空话。他说我呢让你看看我的信德吧，我不讲话，但是我有行为。所以两个的对立的表达方式这样子讲。好，然后呢作者在问嘛，说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的对的，而连魔鬼也信，这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个作者是很厉害的，讲的东西啊。所以他这边怎么样？透过这个第二个发言者怎么样，让这个第一个人的观点啊，这更清楚的显出那个荒谬性嘛。那第一个人他坚持自己的信德，但却没有行为。而第二个人怎么样呢？他只说了自己的行为，甚至说我就是做了，他甚至不说这是个信德的行为都不讲了，他就是行为而已。这个，你看那个反讽的写法啊，很清楚表达那个冲突性非常强的。所以第二个发言者就说：“那你把你那一个信德拿来看看嘛。”那话怎么看呢？看不到的嘛，对不 应该好，所以很清楚，把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德拿给人看，是怎么样？这边是非常反讽的说了，说如果呢，他能够把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德拿给人看的话呢，那么他更能够从第二个人看见他的行为，啊，才是真正的信德里面。好，这他最后怎么就一个非常强的那个讽刺性的语言继续说了吗？说这个信德哈，魔鬼也有。你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觉得这个话真的很刺激人的啊！你来看，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吧。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说，那完全没有能力行善的，这是对他们当时对魔鬼的概念嘛？啊，他们也相信的，相信唯一的天主。可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永恒的审判嘛？跟天主，他们相信有天主，而且知道跟天主永远去没有关系，这是他们怕的打战。所以怎么样？就他说怎么样？他称第一个，你们是虚浮的人，就是无知的、短视的啊。向他们提出了呼吁嘛，希望你们能够悔改，怎么样？说你们没有行为哈、啊，那其实一切都是荒谬的，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那么真正的行为的表现榜样呢，我们的祖宗就有了，亚伯拉罕，信德之父，他不是嘴巴说相信天主的，怎么样？他把他的儿子摆在祭坛上。那今年的视频就跟各位分享了嘛，我觉得哈，这个亚伯拉罕可能不是把伊萨格摆在祭坛上，可能是伊萨格自己爬上去的，我觉得。我觉得因为知道亚伯拉罕100岁才生孩子，对不对？如果说那个伊萨格可以背负这个柴的话，按照圣经描写的话，那么十几亚伯拉罕110几岁，对不对？伊萨格他是很强的意愿呢、啊，听从父亲的意思，这真的是很美的一个表达，表达了耶稣跟天主的关系，就这个在象征里面。好，这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所以亚伯拉罕跟伊萨格，他们都是有非常具体的行为才行的，所以怎么样呢？因着这样的一个行动，怎么天主说了，亚伯拉罕是真正相信天主的，天主说了什么，因此他是义人，天主说了什么，他是天主的朋友，啊，非常关键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我们剩下的到这个下一次，我们就是在复活节后跟各位继续，要跟各位谈的更仔细的比较一下这个保禄的书信啊，跟雅各伯书之间他们的关系啊。这边基本谈的很简单了、啊，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例子，那哈伯是个例子，一定得有真正的具体的行动。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跟各位一开始提过的马丁路德的批判啊，就是因为。相信这个基督教的宗教革命里面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啊，就把这个行为好像就否定掉了一样，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用的这个保禄的那个书信呢，其实是保禄在跟雅各伯书的作者他们讲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啊，就他们拿这个之间来做彼此的攻防的话，那真的就是张飞打岳飞了哈、啊。我们下次跟各位稍微解释比较一下雅各伯书跟保禄的罗马书之间的最简单的这个信跟行为的关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